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以色列同哈马斯官员就加沙战争停火协议的最后细节发生争执。以色列内阁决定暂停对该协议进行投票。目前调解人员正努力确保协议在礼拜日如期生效。礼拜三，美国总统拜登同卡塔尔首相宣布，以色列同哈马斯都已经接受停火协议，这个是经过一年艰苦外交努力的结果，在川普就任美国总统前几日达成。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证实已经同以色列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对协议表示欢迎，并敦促以色列政府接受协议。不过到了礼拜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哈马斯想在礼拜停火协议生效前反悔协议中的某些内容。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说，哈马斯正在背弃与调解人和以色列达成的部分协议，企图勒索最后一刻的让步。他补充说，在调解人通知以色列哈马斯已接受协议的所有内容之前，以色列内阁不会举行会议。礼拜四，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财政部长候选人贝森特面临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质询。接受质询前，他誓言将确保美元继续作为世界储备货币。贝森特在准备好的证词中说，新任川普政府必须优先考虑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投资，而非推动通货膨胀的浪费性支出。他说，我们必须确保供应链不受战略竞争对手的威胁，作为整个政府政策的一部分，要谨慎部署制裁以应对国家安全需求。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确保美元继续作为世界储备货币。贝森特对川普的关税计划表示支持，他写说，如果战略性地使用关税，可以增加财政收入，鼓励企业恢复生产，并减少我们对来自战略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的工业生产的依赖。贝森特说，在国会的支持下，川普政府可以为美国人开启一个新的更平衡的繁荣时代，他称之为一个新的经济黄金时代。礼拜三，美国首次对中共猎狐行动提出起诉的案件判决结果出炉，其中一名参与者中国公民朱勇被判入狱两年，刑满后可能被递解到中国。猎狐行动是中共一项近十年的行动，目的是由海外逮捕包括中共官员在内的所谓逃犯。67岁的朱勇是一名中国籍退休人员，2023年6月他和另外两名猎狐行动参与者被裁定有罪，他们被控利用私人侦探身份，通过恐吓等手段迫使海外中国公民返回中国受审。三名被告都不服定罪，提出动议要求撤销有罪判决并重新审判，但这些动议都被法院驳回。朱勇在礼拜三的庭审中表达悔意，并暗示自己最初无意识到这些行为可能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美国联邦法官陈家美认为，朱勇是明知故犯，但表现幼稚。朱勇预计在4月15日自首服刑，另外两名同案犯将在今年冬季稍后被判刑。礼拜四，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用于加强美国的国家网络安全，并简化对试图破坏美国互联网和电信系统的外国对手的追责程序。该命令要求为政府技术承包商制定最低网络安全标准，并提供遵守这些规则的证据。此外，命令还将使美国当局更容易对那些针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的外国政府实施制裁。这一命令是在近期和中共、伊朗、俄罗斯和北韩相关的几宗黑客事件之后提出的。命令还允许对那些针对医院或其他组织实施勒索软件攻击的外国黑客施加制裁。该命令亦要求联邦机构改善网络安全，以防范强大的量子计算机带来的威胁。网络专家表示， 量子计算机可能被用来轻易突破很多系统的防护。如果外国对手建造出足够复杂的计算机来破解美国的密码，这个将会直接影响国家安全。日前中国西藏定日县1月7号发生 6.8 级地震后，附近已有5座水库出现裂缝等问题。中共官媒新华社礼拜四报道，由西藏定日地震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水利部门排查水库、水电站14座，共5座水库出现局部裂缝等问题，其中3座水库通过采取防空措施已经空负运行。定日县地震令外界更加担忧，中共当局在地震易发的喜马拉雅山区建造水力发电设施带来的风险。去年12月，新华社报道称，北京已经批准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大坝计划。印度地缘政治与战略专家谢兰尼指出，这座巨型大坝坐落在地震频繁的青藏高原东南部，该区处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的断层带上。谢兰尼强调，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造成87,000人丧生，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水库诱发地震的现象。有科学家研究指，汶川地震可能同接近断层带兴建、启用两年的四川紫坪铺大坝有关联。水库积蓄几亿立方米水的重量，恐怕是地震的诱因。
礼拜四，奥地利资料私隐组织NOYB 对 TikTok、Shine、小米、微信、Temu 和 AliExpress 6间中国公司提出私隐投诉，指控这些公司非法向中共提供欧盟用户的数据。 NOYB 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 的缩写，意思是不关你的事。根据 NOYB 发表的新闻稿，这个是他们首次针对中国公司提出投诉。该组织已经在希腊、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奥地利提交了6项投诉，要求监管部门制止这些公司向中共传输数据，并寻求最高可达公司全球收入 4% 的罚款。根据欧盟通用资料保护条例的私隐制度，只有在能够保证数据接收国不会减低数据保护水平的前提之下，才批准将数据由欧盟传输到其他国家。 NOYB 的资料保护律师萨尔德表示，考虑到中国是一个专制的监控国家，很明显中国无法提供与欧盟同等的资料保护，将欧洲人的个人数据传输到中国显然是非法的，必须即刻终止。日前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正在升级，礼拜四双方都宣布了针对对方的反制措施。中共商务部在官网公布的一篇新闻稿宣布对美国成熟制程晶片展开反补贴调查。新闻稿说，一段时间以来，拜登政府对晶片行业给了大量补贴，美国企业因此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并对中国低价出口相关成熟制程晶片产品，损害了中国国内产业的合法权益。当日中共商务部还宣布，在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反倾销调查之后，将对由美国、欧盟、日本等地入口的工业塑料征收临时关税，税率由 3.8% 到 74.9% 不等，具体取决于国家和公司，将由1月24号开始征收。同样在礼拜四，欧盟委员会宣布对由中国入口的甜味剂赤藓糖醇征收反倾销税，该决定是根据反倾销调查结果作出的，最终的反倾销税由 34.4% 到 233.3% 不等，将由下个礼拜五1月17号起生效，有效期为5年。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恶化，失业率攀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节省开支。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八成中国消费者认为自己消费降级。礼拜三，日本广告公司博报堂在上海的研究机构博报堂生活中研发表调查指出，80%的中国消费者认为自己已陷入消费降级。消费者对2024年消费意愿的评分平均是67.3分，满分100分。这个数据低于2019年疫情前的74分。该项研究是与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合作展开，在线调查了3000名年龄在20至59岁的中国居民。在对400名年龄在20至50岁消费者的调查里面，4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2024年的支出比上一年减少。至于减少支出的原因，占最高的是个人或家庭收入或资产下跌，比例是59%。其次是4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受到周围人消费习惯的影响。礼拜三，美国俄亥俄州联邦众议员曼克特纳表示，在担任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将近两年之后，他不会再担任该职务。综合多间媒体报道，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解除了特纳的这一项领导职务。特纳在礼拜三的一份声明中说，在我的领导之下，我们恢复了该委员会的诚信，还将他的任务回归到国家安全这个核心重点上。我们的对手构成的威胁是国际存在的，需要认真考虑。特纳表示，他为曾经担任情报委员会主席感到自豪，并补充说自己跟着下来将会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高级成员。特纳告诉美 CBS 新闻台知，约翰逊以海湖庄园方面的担忧为由解除了他的职务。海湖庄园是后任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庄园。不过约翰逊说，他之所以解除特纳的职务，是因为众议院只是在其中一些地方需要新的马匹，并补充说这个不是川普的决定。礼拜四，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任命3位好莱坞著名影星担任这个全球知名娱乐产业中心的特别大使。川普在他的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文，任命好莱坞知名影星奥斯卡大奖得主乔恩·沃伊特以及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的梅尔·吉布森，还有动作巨星史泰龙为伟大但多灾多难的加州好莱坞特使。沃伊特是川普的长期支持者，吉布森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公开力挺川普，而史泰龙在2021年加入了川普海湖庄园的私人俱乐部。川普在贴文中表示，他们将作为我的特使，将过去4年因外国竞争而流失的大量好莱坞业务带回来，给他们变得更大、更好、更强，前所未有。这3位非常有才华的人将成为我的眼睛和耳朵，我会根据他们的建议完成相关工作，好莱坞将再次好像美国一样重回黄金时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